马尔凯能够依靠地形把罗马人挡在外面长达几个世纪，这首先就说明了这地方不仅有山，并且这些山肯定是非常陡峭的，否则罗马骑兵当年就上去了。但是葡萄园位于陡峭的山坡上，就导致了采摘葡萄的时候大型机器上不去呀，只能是人工采摘。这大型机器一旦上不去，那人工成本可就上去了。要记住，但凡是人工采摘葡萄的地方，那酿造的葡萄酒的价格都便宜不了。而且这个马尔凯的总面积就很小，那么葡萄的种植环境肯定也是相对统一的，不会说一边是火山岩一边是沙石，也不太可能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这种事。种植面积小的话，葡萄产量也就不大。总结下来，马尔凯这地方的葡萄酒特点是产量少，价格贵，可能还得加上喝不着。马尔凯三面环山，这些山的海拔都不低，而且不是火山就是普通的山，相当于挡住了来自意大利中部地区火山喷发所产生的物质，自然当地的土壤中也就没有太多火山岩。马尔凯当地的土壤那都是由粘土构成的，特点是持水性很强，并且温度都很低，所以马尔凯这个地方虽然也受到了地中海高温气候的影响，但是土壤温度相对来说很低，那这里的葡萄也算得上是在低温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特点就是清爽多酸，这就和意大利中部其他地方的葡萄有着明显的区别。中部其他地方几乎都受到火山喷发的影响，土壤温度很高，生长的葡萄很甜，酿制的葡萄酒酒精度也比较高，喝了容易上头。马尔凯地区的葡萄酒与之不同，喝起来酸酸爽爽的，透心凉。马尔凯地区的葡萄酒味道清爽多酸，说到这种口味，人们最先联想到的肯定是白葡萄酒，所以当地的白葡萄酒名气还是不小的。其中马尔凯地区种植面积最广的葡萄品种是特雷比奥罗和维蒂奇诺，也包括白马尔维萨和白皮诺，不过后两者的产量很少，而且表现一般。维蒂奇诺葡萄是马尔凯产区的一大特产，当地的卡斯蒂杰西子产区是维蒂奇诺葡萄的故乡。为什么说卡斯蒂杰西是维蒂奇诺葡萄的故乡？因为这里最先使用维蒂奇诺葡萄，并且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后来慢慢影响了整个马尔凯。曾几何时，马尔凯的维蒂奇诺葡萄就跟意大利地区的其他白葡萄品种一样，是被扔到大橡木桶里面去酿造的。但是人家其他地方的葡萄是在高温土壤里面长出来的，能快速适应橡木桶里面的温度，但这个维蒂奇诺葡萄就不太行，再加上意大利本来就热，所以酿造出来的维蒂奇诺葡萄酒酸味太冲了。到了20世纪70年代，卡斯蒂杰西子产区的一些酿酒师开始使用可以控制温度和隔绝氧气的不锈钢桶发酵葡萄酒，发酵的时候温度能够降下来不少，这样一来维蒂奇诺葡萄发酵后太酸的问题就瞬间被解决了，这里的白葡萄酒就变得非常清爽可口。再过了一阵子，当地有的酿酒师又坐不住了，在想能不能弄回点新的橡木桶发酵试试。结果他们发现在新橡木桶里发酵的维蒂奇诺葡萄酒真没法喝，全是浓郁的木桶味儿。所以之后的酿酒师在酿造这种葡萄酒时，虽然会用橡木桶，但也只敢用一点儿。因为生长在内陆高地向阳的山坡上面，常年受到阳光的照射，所以维蒂奇诺这种葡萄熟得比较早，再加上味道酸，所以酒体更丰富。总体来说，这个卡斯蒂杰西子产区的维蒂奇诺葡萄酒的特点就是口感清爽多酸，香气非常细腻。它还有个特点，就是大多数酒瓶为仿造古代葡萄酒壶造型的鱼形酒瓶。最近这些年，在马尔凯产区表现较出众的红葡萄品种有桑娇维塞和蒙特布查诺，酿制的红葡萄酒有时是两种葡萄的混酿，有时是单品， 就产量而言，马尔凯产区最重要的红葡萄酒是以桑娇维塞为主要原料酿制的皮塞诺葡萄酒，它单宁不高，酸度偏低，味道较为浓郁复杂，具有典型的热带红色水果的风味。小结：一、马尔凯概述。一、这里是一个弹丸之地，由于三面环山，在历史上成功挡住了罗马人的入侵，成为伊特鲁里亚人最后的藏身之所。二、当地的葡萄园都位于陡峭的山坡上面，需要人工进行采摘，所以葡萄产量少，葡萄酒价格贵。三、当地是地中海型气候，偏热，但是土壤以粘土为主，持水性强且温度低，所以当地的葡萄味道偏酸。二、马尔凯著名的葡萄品种，维蒂奇诺和特雷比奥罗，熟得早，味道酸爽，酿造的葡萄酒酒体丰富。三、马尔凯葡萄酒的代表作及特点，卡斯蒂杰西子产区的维蒂奇诺干白葡萄酒，特点清爽多酸，香气细腻。饮用建议：控制在10摄氏度至14摄氏度，冰镇后饮用，可搭配餐前沙拉或者味道较轻的海鲜类食品。识别标识：鱼形酒瓶，并且酒标上有明显的卡斯蒂杰西子产区字样。